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今天是大年初三。我们还是先来寻求上帝的面，来聆听主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七章到第九章，我们给它起一个主题叫做十大灾难。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都是谈到了十大灾难，但是我们一次性读不了这么多，所以因此呢，我们给它分开。今天我们读第七章到第九章，我们给它起名叫十大灾难第一个部分。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就说啊，今天是我们新年的第三天，我们要将荣耀归给天父。今天我们来寻求主的面，来学习主的话，求主与我们同在，赐下圣灵充满我们，也保守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使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获得力量，获得信心和帮助。求主在新的一年能够赐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让我们可以渴慕主你的话，寻求主你的真理，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向主交托，求主带领赐福，不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都是谈到了十大灾难，但是今天我们要读第七章到第九章十大灾难的第一个部分。昨天我们谈到了摩西和亚伦他们去面见法老，但是法老王却怎么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到上帝要透过他的大能使埃及王法老降卑，使他可以认识到耶和华上帝乃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上帝。并且昨天我们还读到埃及王法老加重了以色列百姓的重担，但是透过十大灾难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怎样来拯救他的百姓出离埃及的压制，使他们能够获得自由，使埃及人不再敢奴役他们，反而惧怕他们。那么这十大灾难分别是哪十大灾难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血灾，就是尼罗河的水要变成血，也包括了埃及遍地所有的水都要变成血。第二个灾难就是蛙灾，就是青蛙泛滥的灾难。第三个灾就是狮灾，就是狮子泛滥的灾难。那么第四个灾是蝇灾，就是这个苍蝇又大又毒的这个苍蝇泛滥的灾难。那么第五个灾就是畜疫之灾，就是埃及的牲畜要生这个瘟疫。那么第六个灾是疮灾，就是在埃及人和他们的牲畜身上要起这个起泡的这个疮。那么第六个灾是雹灾，就是冰雹。那么第八个灾就是蝗灾，就是又大又多的蝗虫遮盖了埃及遍地。那么第九个灾就是黑暗之灾，这个黑暗可不是普通的黑暗，这个黑暗非常的浓密，好像能够摸得着一样的黑暗。最后一个第十个灾就是击杀长子的灾难，就是从最大的埃及的法老到最小的埃及的奴仆，还包括了埃及的牲畜，凡是投生的长子都必要死亡。所以透过这个十大灾难上帝让埃及人认识到唯独他是真神， 它能够随意地支配自然界，并且使用自然界来作为它的武器攻击他们，并且使他们知道他们的一切神在耶和华面前乃是毫无能力的。那么不但使埃及人知道，同样也使以色列人知道，使他们知道谁才是真神，使以色列百姓可以学会信靠上帝，并且认识到偶像的虚假。所以弟兄姊妹，首先我们要讲一讲上帝降下十大灾难这一个目的是什么。喜欢做笔记的弟兄姊妹呢，也可以做笔记。我们要讲一讲上帝降下十大灾难这个目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方面，乃是上帝给埃及人的恩典的警告。因为从约瑟的日子以来，这一个福音啊一直都在传给埃及人，可是呢他们并不相信以色列的神是真神，他们一直以来都在敬拜这一个假神。所以因此呢，他们要透过十灾使他们可以认识到他们的神都是人以为的神，都是假神，在这一个灾难面前并不能够拯救他们，唯独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才是真神。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是使以色列人认识到唯独耶和华是上帝，使他们可以认识到偶像的虚无，偶像的虚假。因为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有很多人，他们都在敬拜埃及的神，他们认为埃及的这个富强，埃及的强大是因为他们的神所带给他们的。所以很多以色列人啊，他们也在敬拜埃及的神。所以呢，上帝透过十灾使以色列人也可以认识到他们的神乃是虚假的，可以扭转以色列人的心，使他们可以认识到唯独耶和华才是真神。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上帝要刑罚埃及，因为埃及毫无理由地压迫以色列人，所以因此呢，上帝要施行公义的审判。我们知道本来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呢是寄居的，他们本来并不是埃及人的奴仆，他们是和平地生活在那里，但是埃及人却无理由地压迫他们，强迫他们给他们做奴隶。所以对于埃及人的这一种残暴的行为，那么上帝呢他要施行公义的审判。这是第三个方面。那么第四个方面是宣扬上帝的名，不但是埃及人和以色列人认识到唯独上帝是真神，而且是让其他国家的人也可以知道唯独上帝才是真神。那么这个福音呢就能够传给更多的国家的人，使列国都可以知道以色列的上帝是超乎万神之上。这是第四个方面。那么第五个方面，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因为上帝如果不刑罚埃及人，不伸出他大能的膀臂，那么以色列的法老啊，必不会让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这是上帝降下十大灾难的五个原因。我列举了五个方面，当然应该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弟兄姊妹，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们可以来交流一下。我已经把微信放到了这篇文章的最下面，大家可以扫码加我的微信。那么现在我们请翻开出埃及记第七章。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和亚伦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亚伦是替摩西讲话的，摩西则是把上帝的话传给亚伦，由亚伦传达给法老。当时摩西是80岁，亚伦是83岁，他们两个人错3岁。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圣经在排列他们两个人名的顺序的时候，却是摩西在前面，而亚伦在后面。一般来讲应该是哥哥在前面的，但是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是摩西排在前面。 那么圣经为什么把摩西的名字写在亚伦的前面呢？这乃是从属灵的角度来写的，因为这里呼召的乃是摩西，而亚伦呢是替摩西讲话的。那么当摩西和亚伦他们去见法老的时候，法老说你们行见神迹吧，于是呢亚伦就把杖丢在地上，这个杖呢就变作了蛇。那么这个时候呢，法老也召了他的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他们也照样用邪术呢把杖变作了蛇。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所以法老心里刚硬。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是有什么意思呢？法老心里刚硬啊，是因为他们认为摩西和亚伦和他们的术士一样，都是行法术的。因为摩西和亚伦他们把杖呢变作蛇，那么他的术士啊也照样能够把这个杖呢变作蛇。所以啊，在法老看来，摩西和亚伦和他的这个术士呢都是一样的，都是属于江湖行法术的这样的一类人。所以法老他心里刚硬，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亚伦的杖所变的蛇是真蛇，而这个术士所变的蛇是假的，是一种障眼法，是术士用他自己的技巧再加上邪灵，就是撒旦他的能力所变的蛇。但是我们要知道，撒旦他是没有赐生命的能力的，他不能够赐予生命，生命只有上帝才能够赐予，只有创造主才能够创造生命，而撒旦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呢，撒旦赐给这个术士啊，把这个杖啊变作蛇，这一个蛇是没有生命的，是假的，是一种障眼法，就是说从外表上看来是一样的，但是虽然如此，却能够怎么样，却足以迷惑人的眼睛，足以欺骗这个法老的眼睛，使他的内心刚硬，使他看这个摩西和亚伦和他的术士是一样的人，也是在江湖上行邪术的人而已。虽然亚伦的杖吞了他们这个术士的杖，但是呢，在法老看来啊，他们仍然是一类人，只不过呢，他认为摩西亚伦他们的这个法术要比他的术士的法术要高一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撒旦他借着这一个虚假的神迹，他借着假神迹来混淆了真神迹，就是说他把这个水啊给汤浑了，使人不能够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不能分辨什么是真神迹什么是假神迹，不能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似是而非的谬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摩西亚伦他们的神迹是真的，而这个术士呢他的神迹是假的，摩西和亚伦他的神迹呢是来自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上帝，而这个术士呢他的神迹啊是来自于魔鬼撒旦，这叫做善与恶的斗争。那么法老为什么他不能够分辨呢？法老他为什么不接受摩西和亚伦他的真神迹呢？他为什么愿意接受这个术士所行的假神迹呢？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个乃是法老他内心本来就抗拒上帝，他内心啊本来就抗拒上帝的，他内心本来就拒绝真理，就拒绝上帝的。所以因此啊，这个时候他就找到了一个理由，就是抗拒上帝的，不信上帝的一个理由。所以呢，魔鬼撒旦所行的这个假神迹正好给他提供了不信的理由。所以弟兄姊妹，撒旦所给他的正好符合了他内心的愿望。这个就好比什么呀， 就好比你正想睡觉的时候，哎，有人给你一个枕头。也好比你正不想来聚会的时候，哎，突然你家里面来的客人正好成为了你不想来聚会的理由。那么同样的，在我们这幕后的时代啊，魔鬼撒旦呢还要照常的显出他的神迹，他要显出大神迹大奇事，这些神迹被称为是虚假的神迹和奇事，有很多人都要被他所迷惑。圣经告诉我们，全地的人都希奇跟从他。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被他所迷惑呢？他们为什么不明白真理呢？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真理，因为他们内心不爱真理，因为他们内心喜爱虚谎，所以呢，撒旦给他们的虚假的神迹正符合了他们内心不信的借口。我们可以看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九节读到第十二节，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第九节读到第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弟兄姊妹，很多人啊会发一个疑问，他们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他们会被迷惑呢？为什么人会相信错误的异端呢？为什么人会不明白真理，人会错呢？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这里面啊，圣经告诉我们的很清楚，是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他们没有一颗爱真理的心，他们内心喜爱什么？他们内心喜爱自私贪爱世界的这个精神，因为他们内心呢没有悔改，他们内心仍然是自私自利贪爱世界的。但是呢，上帝的真理却让我们放弃世界，却让我们能够认罪并且悔改离开罪恶。但是呢，他们内心是没有重生的，他们内心没有重生，他们的心与耳没有受割礼，所以因此他们不愿意放弃世界，所以他们就没有一颗爱真理的心。因此撒旦这个时候给他们的正好满足了他们内心的贪爱世界的精神，正好符合了他们心中所想望的，因此他们内心就生出一个错误的心，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所以弟兄姊妹，在幕后的时代啊，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都是因为没有一颗重生的心，没有一颗愿意放弃罪恶放弃世界的心，所以魔鬼撒旦啊给他们的正好可以满足他们内心的这个想要的这个愿望。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撒旦的这个神迹被称为是什么？被称为是虚假的奇事，是假的。什么是假的？就是说障眼法，是没有生命的，从外表看来哎是一样的，但内心呢却是没有生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讲一讲撒旦借着这个术士所行的这个虚假的神迹有什么意义呢？弟兄姊妹，这个术士啊借着撒旦所行的这个虚假的神迹有什么意义呢？那么有做笔记的弟兄姊妹可以做笔记。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以虚假的神迹来混淆真正的神迹，让人不能够分辨何为真何为假。这一个是撒旦借着术士行这个虚假神迹的目的，第一个方面就混淆真神迹，使人不能够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那么这样呢，法老就能够找到一个借口，找到一个理由，就可以大胆的去反抗上帝。那么不但是法老大胆的反抗上帝，而且是使所有的人，就是所有的被欺骗的人都大胆的去反抗上帝。这个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是想要动摇摩西和亚伦的信心，使摩西和亚伦去怀疑他们的使命，使他们怀疑他们的使命到底是不是从上帝来的。为什么这一个术士也能够行神迹呢？这样呢，就可以动摇摩西和亚伦的信心了，这样就可以阻止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获得释放了。因为如果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获得释放之后，那么所应许的救赎主就会从以色列人出来，所以撒旦呢，他要阻止弥赛亚的降生。这是第二个方面，要动摇摩西和亚伦的信心，使他们怀疑上帝。那么第三个方面的原因，是因为撒旦要败坏，要混淆基督的神迹。因为撒旦很清楚，摩西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是代表着耶稣基督要拯救他的儿女们出离罪恶，并且当耶稣来的时候呢，要显神迹和奇事来证明他的身份。所以撒旦呢，就借着假神迹来混淆真神迹，使人去怀疑耶稣来的时候所行的神迹，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去败坏耶稣的神迹，使人分不清真和假，使人以为耶稣的神迹也像那些江湖骗子一样所行的这些法术一样，这样呢，就可以引诱人不信耶稣，拒绝上帝的救恩了。所以啊，我们就看到耶稣再一次的时候，这一个法利赛人他们怎么说？他们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靠着别西卜赶鬼，就分不清什么是真神迹，什么是假神迹。这是魔鬼撒旦借着术士所行的假神迹，至少呢有这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以假神迹来混淆真神迹，使人不能够分辨何为真何为假。第二个是要败坏摩西和亚伦的信心，使他们怀疑他们的使命。那么第三个方面是要败坏基督的神迹，使人不能够分辨耶稣的神迹是真还是假。虽然最后啊，亚伦的杖吞了这个术士的杖，但是呢，法老的心却刚硬了，却不愿意相信他们是来自于真神上帝，只认为他们的法术比他的术士呢更高一点。于是这个时候呢，上帝就降下了第一个灾难，就是血灾。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首先要知道，在每一次降灾之前，这个摩西和亚伦呢都会提前告诉法老，让法老可以知道这个灾难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来自于上帝的大能，所以都会提前告诉他，使他到这个灾难发生的时候可以相信这是上帝的作为。一共有十个灾难，那并且呢，在每一次他拒绝这个灾难之后，随之而来的就会有更大的这个灾难。所以十大灾难它的这一个破坏性，它的这一个严重性呢，是逐渐递增的，就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这说明了上帝他的怜悯，他的恩惠，他不希望把更大的灾难呢降在埃及人身上，他总是希望埃及人在较小的灾难中能够醒悟，能够悔改。但是因为法老的心太刚硬，所以直到最后啊，上帝不得不降下最恐怖的灾难，就是击杀长子的灾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十大灾难呢， 它的这个严重性和破坏性呢是逐步递增的。首先就是这个血灾，那么摩西和亚伦他们就来见法老了，提前预告啊，提前预知法老，告诉他这一个水都要变成血，凡是河里面的这个活物呢都要死亡。我们知道尼罗河是埃及的生命河，所以埃及人特别看重尼罗河的神圣性，他们把尼罗河当成神来敬拜，就是掌管生育的神。但是这一个时候呢，尼罗河都变成了血，所以就打破了埃及人对尼罗河这种神圣性的一个错误的认知，使他们知道尼罗河并不是神。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行邪术的也照样而行，所以法老心里刚硬，就这样持续了七天。那么七天之后呢，摩西和亚伦又来见法老，对他说，上帝要降下这一个青蛙的灾难，青蛙要泛滥埃及遍地。但是这个时候呢，行法术的也照样而行，但是呢，行法术的他们虽然能够变出青蛙来，但是呢，却不能够使青蛙消灭，不能够把青蛙变得没有，他们只能够变出青蛙来，却不能够把青蛙呢给消灭掉。所以啊，这个青蛙越来越多，以至于这个法老王就怎么说啊？第八章的第八节告诉我们，法老王召了摩西和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灾的血灾，法老王心里刚硬，那么第二灾呢，法老王就怎么样呢，就开始有一点摇动，这是因为灾难是呈递增的一个形式，所以每一次呢都是这个情况的。那么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什么是任凭你吧？就是说摩西知道法老是一个怎样的为人，他知道法老这一个内心的固执，内心的刚硬，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第十节，法老就说明天。那么弟兄姊妹，法老为什么说明天呢？他为什么不说现在呢？为什么？因为法老啊还希望当天晚上这个青蛙可以自行消灭呢，还抱有这种幻想呢。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是不是也抱有这种幻想，抱有着一种不切实际的一种幻想，希望他能够自己消灭掉，没有了。所以可见这个法老王他内心是何等的不信。那么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上帝的。于是呢就来到了第二天，正如法老所要求的这个时间，上帝啊就是青蛙都死了。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思考，上帝为什么把青蛙都死了，却没有把青蛙一瞬间全都变为没有呢？弟兄姊妹，上帝能不能在一瞬间就把这个青蛙呀全都凭空消失？上帝有没有这个能力呢？当然有这个能力。那么上帝为什么不把青蛙在一瞬间凭空变成没有，凭空消失呢？为什么要使青蛙都死了，而且众人把青蛙呀聚拢成堆，遍地呀就都腥臭了，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这乃是因为上帝不希望法老和埃及人以为他的神迹像他们的术士一样所行的是障眼法，使他们知道这些青蛙并不是虚假的，而是有生命的，乃是真真正正的活的青蛙，使他们知道耶和华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上帝。 所以青蛙都死了，就说明这个青蛙是有生命的，是真的青蛙。但是法老这个时候啊，见这个灾祸松缓了，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然后啊，上帝不得已又降下了第三个灾难，就是狮灾。这个狮灾就是狮子，就是很小的，一点点大的，就像芝麻粒这么大的那一个狮子。现在很少见了，以前过去的时候呢，人的头上啊喜欢长这个狮子。上帝吩咐摩西用杖击打埃及的尘土，于是尘土就变作狮子。于是啊，埃及遍地就变满了狮子，多如尘土。这个狮子啊，就爬在人的身上和牲畜的身上。那么这个时候呢，行法术的他们也想用这个邪术呢变作狮子，却是不能。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变不出狮子来了，就说明这一个神迹大于先前的神迹，以至于他们行不出这样的神迹来，因为魔鬼撒旦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在之前这个行法术的他们还能够把杖变作蛇，把水变成血，并且变出青蛙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不能够变出狮子来。于是啊，连这个行法术的他们都不得不承认，他们说这是上帝的手段。但是虽然如此，法老内心却怎么样呢？却是刚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术士他们变不出狮子来，行不出这样的神迹，虽然连术士他们都承认这是来自于上帝的手段，但是法老呢却依然内心刚硬。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法老内心刚硬是因为他本来就刚硬，他的刚硬不是因为外在的神迹所影响。这个术士所行的虚假的神迹只是为他内心的刚硬做了一个外在的理由而已，作为他不信上帝的一个外在的借口罢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法老内心刚硬不是因为外在神迹的影响，而是因为他内心本来就刚硬。就算术士不能够再行神迹，那么他也是刚硬的。那么同样的，在末后的时代，那些不信的人也是因为他们内心本来就不信，也是因为他们内心本来就贪爱世界。这一个撒旦所行的虚假的神迹只是为他们内心的不信呢找了一个外在的借口和理由。所以可见呢，人的不信是来自于内心，不是来自于外在，外在只是一个理由罢了。于是这个时候啊，上帝不得已又降下了第四个灾难，那就是蝇灾。这个蝇就苍蝇，这个苍蝇啊可不得了，这个苍蝇又大又毒。于是啊，埃及遍地啊都满了这个苍蝇。圣经说苍蝇成了大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成群的苍蝇啊在我们这一个房子里面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场景。这个苍蝇又大又毒，趴在人的身上和牲畜身上咬他们。但是呢，以色列百姓他们所住的歌山地却非常平安，没有任何的灾难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啊，使埃及人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神迹是来自于上帝。那么这个时候啊，法老就召了摩西和亚伦来，对他们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上帝吧。这个时候呢，法老开始做出一些让步了，就是说让他们在埃及地祭祀上帝，不让他们出去，而是在埃及地祭祀上帝。但是呢，摩西他却要求要出去祭祀上帝。那么法老就说了，28节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法老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这个灾难的原因。 于是呢，摩西就定了一个时间，就是明天，明天为法老祈求，使苍蝇离开埃及地。之所以定时间啊，就是让法老王知道，这个苍蝇的消失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乃是因为上帝的大能。但是呢，苍蝇离开之后呢，法老又怎么样？又硬着心，不容摆进去。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法老这一个人很顽固，很固执，很心硬。每一次呢，都是这样。灾难临到，他就说，我让你们去了。可是呢，灾难一消失，他就心里刚硬，不让百姓去。于是这一个时候啊，上帝不得不降下第五个灾难，就是畜疫的灾难。在埃及遍地，所有的牲畜都要生瘟疫。但是呢，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的一样都不死。弟兄姊妹，上帝要分别以色列人和埃及人的牲畜，上帝要把敬畏他的和不敬畏他的，把义人和恶人怎么样分开。这代表着将来的审判，在审判之日，上帝要分别绵羊和山羊，分别义人和恶人，分别麦子和稗子。并且九章的第五节说，耶和华定了时候，说明天。所以呀，降灾之前，上帝首先定了时间，说明天，让埃及王法老可以知道这个灾难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上帝所降的。结果呢，埃及的牲畜啊几乎都死了。那么法老呢，就打发人去歌山地看看以色列人他们的牲畜死了没有。结果呢，以色列人他们的牲畜啊连一个也没有死。但是法老的心却仍是固执，不容百姓去。那么上帝不得已又降下了第七个灾难，就是疮灾。上帝吩咐摩西和亚伦，让他们取几捧炉灰，这个炉灰就是烧炉的这个灰，要在法老面前把这个灰向天扬起来，这个灰要在埃及全地呢变作尘土，在人的身上和牲畜的身上呢要变成这个起泡的疮，这个疮是起泡的这个疮。那么这个时候啊，不但埃及人和他们的牲畜都长了这个起泡的疮，甚至啊，连行法术的和他们的祭司也长了这个起泡的疮。所以这个时候呢，连他们的祭司，连他们的行邪术的也被这个灾难所害。所以祭司和行法术的他们所夸耀的这个能力呢，就显得是多么的不堪，因为连他们自己也受到了这个刑罚，就显出他们的神乃是虚假的。所以这一个疮就成了祭司，成了行邪术的他们的一个羞辱，成为了他们的羞耻。但是呢，法老的心却仍旧刚硬。那么这一个时候啊，上帝不得已又降下了一个灾难，就是第七个灾难，就是冰雹的灾难。上帝借摩西啊对法老说，在第十四节，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若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必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吹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提前警告，使他能够有悔改的机会。在每一灾降下之前都是这样，提前告知他， 使他能够悔改，可是呢，他仍旧硬着心不愿意悔改。给他们有一天时间，凡是相信的都可以把他们的牲畜啊和田间的一切呢都收回家里面，因为凡在外面的都必要死。所以虽然法老不惧怕上帝，可是呢，法老的臣仆当中还有埃及人当中惧怕上帝的，他们就把这一个牲畜和田间的东西呢都收回家里面。但是那不把上帝的话放在心上的人呢，他们的牲畜啊都死了，也包括了他们的奴仆也在田间当中被砸死了。并且上帝说，我若伸手攻击你，你早就从世上除灭了。弟兄姊妹，可见上帝已经连续他们了，连续埃及王法老了，给他有这么多的机会能够悔改。弟兄姊妹，今天上帝也没有按我们当行的来待我们，而是给我们存留莫大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放弃罪恶，离开罪恶，能够悔改，信靠耶稣，能够得救。那么上帝也说，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必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那么这一句话呢，显出了上帝他的主权。上帝拣选人，他使用人，是有他的主权的。因为上帝可以立其他人来做埃及王法老，但是呢，其他人并不像这个埃及王法老这么的固执，这么的刚硬。那么上帝啊，便不能够在埃及显出他的大能来。所以呢，上帝特别安排这个埃及王法老在这个时候做法老，因为上帝知道他的内心很刚硬，所以特别安排他在这个时候做埃及王的法老。所以上帝利用他的刚硬的心显出他的大能来。这并不是说上帝让他刚硬，而是说上帝利用他的刚硬来显出他的大能。正如上帝说，我叫你存立，就是说上帝本来可以立其他人来做这一个王的，但是呢，却让他来做这个王，就是在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这个时候呢，让他来做这个王，借着他的这种刚硬的心，以便可以显出上帝的大能来。因为啊，如果让别人做埃及的法老王，那别人如果很顺服的话，那么上帝便不能够显出他的大能。于是呢，就有这一个冰雹降下，不但有冰雹，还有火降下，有闪电、火与冰雹掺杂降下。圣经告诉我们，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唯独歌山地没有冰雹。那么这一个时候呢，27节，法老就打发人召了摩西和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弟兄姊妹，这里面我们看到埃及王法老他在认罪，对吗？但是呢，他的认罪并不是认罪，他的认罪是因为刑罚临到了他，他是因为惧怕刑罚，因为损失利益损失，他才承认错误。那么这个呢，并不叫认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虚假的认罪，什么是真正的认罪。很多人认罪啊，也像这个法老王一样，是因为看到利益损失了，因为看到了刑罚，惧怕刑罚，所以因此呢，才说我有罪了。这个呢，并不是认罪，弟兄姊妹。真正的认罪是因为看到了罪的可证，真正的认罪是恨罪，看到自己得罪上帝了，看到自己使上帝伤心难过了。因为犯罪，圣灵责备我们的内心了。所以真正的认罪是恨罪本身， 恨恶罪恶本身，而不是因为刑罚，也不是因为利益的丧失。所以扫罗王和犹大他们就属于这种虚假的认罪，而大卫和彼得他们是真正的认罪。那么摩西就说了，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于是呢，摩西就从法老的面前出去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候啊，冰雹还在降下。但是呢，摩西和亚伦他们却不惧怕冰雹的降下，他们出去了。但是冰雹却丝毫都没有伤害摩西和亚伦。所以呢，法老亲眼看到了上帝怎样保护他的使者摩西和亚伦不被冰雹所伤害。所以这一点呢，使法老非常的震惊，因为他亲眼看到摩西和亚伦从他宫殿里面出去，那么这个冰雹呢也丝毫没有伤害他们，直到他们出了城。他们出城之后啊，摩西举手祷告，那么闪电雷轰还有这一个冰雹呢就止住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法老的内心又刚硬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个灾难呢，它是呈递增的一个状态，越来越严重，因为法老的心越来越刚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人拒绝上帝的恩典，拒绝圣灵的感动之后，那么他的心该有何等的刚硬，以至于这一个法老王他准备啊抵抗上帝，并且抗拒到底，并且上帝他一开始就知道，虽然行出大能的这个神迹来，那么法老王也不容以色列人去。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啊，我们也要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心啊是否刚硬呢？是否屡次犯罪，不愿意放弃罪恶呢？如果法老王在上帝还没有降灾之前他就悔改，就容以色列百姓去，那么他也不会承受这一个十大灾难。那么再退一步，如果第一个灾难或第二个灾难降下之后，那么法老王就悔改，就让以色列百姓去，那么他也不会承受这么多的灾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心地愚昧的人，心地刚硬的人，就怎么样，就多受痛苦，犯罪多，就多受责打。弟兄姊妹，愚昧人啊，多受责打。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去犯罪，有很多责打是不需要的，有很多苦难是人造成的，是本来不需要这个苦难的。但是因着我们没有悔改，因着我们是愚昧的，所以因此呢，上帝因为爱的缘故就来管教我们，就来鞭打我们，使我们能够去悔改。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非要等到被鞭打了才悔改？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悔改呢？愿上帝帮助我们，说我们今天都有一颗悔改的心，都有一颗顺从圣灵感动的心，使我们也知道普天之下没有像我们的上帝的，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上帝，除他以外再没有真神。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的学习分享出去，邀请更多的弟兄姊妹呢和我们一同来学习主的话。想要加我微信的也可以扫描二维码加我的微信，我已经把二维码放到了文章的最下面。那么想要进群的弟兄姊妹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把你拉进群。好，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我们感谢主，赞美主的恩典，求主使我们从埃及王法老的身上使我们获得教训，获得警告，除去我们内心刚硬的心，愿主赐给我们 有一颗新的心和新的灵，帮助我们明白真理，赐给我们有一颗爱慕真理、渴慕真理的心，也赐给我们能够渴慕属灵，放弃世界，不再追求这个世界，放弃我们内心的欲望和自私，免得这些欲望，免得这些自私的心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不能够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论，使我们可以完全的倒空我们自己，洁净我们自己，让你的圣灵可以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可以来感化我们，可以来引导我们。就求主在新的一年可以赐福给我们，除尽我们内心的一切罪恶，把我们内心的这个罪恶呢，都放到，都留在旧的一年当中，使我们的旧人留在旧年，新年可以活出新人，让我们能够靠着主彻底的悔改，离罪成圣，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可以跟从主的脚踪，与主同行，愿主以你的话来喂养我们，圣灵来更新再造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也愿主的福音能够早日的传遍天下，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